以斯拉记第七章哥罗西书第一章，题目是定制真道，尽心传道，神手帮助。这个从第七章开始到八章是讲到神兴起以斯拉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文士，他是祭司的出身，他更是一个文士，因为他是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，也带领人在遵守，所以看到以斯拉他能够把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带上来，这就是第二批。第二批，第一批就是一章到六章，第一批在所罗巴伯耶稣亚的带领下，第一批子民归回，归回渐渐，现在第二批重点是带领人修造里面的殿，修饰里面的殿，所以需要以斯拉兴起来，自己遵道，他那个带领人遵道。以斯拉首先他定制考究，是表明他寻求主的道，寻求主的道，所以他以后能够教训人，也教训人遵守，所以得到了神伸手的帮助，把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从巴比伦带回圣城，带回圣城。因为今天我们开始哥罗西书，开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我们稍微说一下，这卷书也是一本关系到基督的奥秘，和以弗所说是并排的，以弗所说论教会的奥秘，哥罗西书论基督的奥秘，因为二章二节明显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那这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这卷书让我们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，认识还要得到基督和他的丰盛。和以弗所书它各有侧重，这两卷书啊都是讲奥秘啊，都是讲奥秘。以弗所书是讲的教会的奥秘，教会的奥秘；哥罗西书讲的基督的奥秘，所以都有关系。以弗所书侧重教会的奥秘，哥罗西书重点就是以基督为中心，讲到基督的奥秘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所以以弗所书讲的神的丰盛都是在教会的里面，哥罗西书是讲的神的丰盛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找到这个根源，你不在基督里面，你得不到神的丰盛。所以这第一章就是认识基督的丰盛，基督和他的丰盛，我们要认识。第一章主要是认识基督为中心，基督为教会的元首，基督就是神的像，基督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。因为十九节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，都在基督里面，所以你不认识基督，你不得到基督，你就得不到神的一切丰盛，得不到神的一切丰盛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两边相对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声明基督的奥秘，又传扬基督的奥秘，所以他能够带领人能够进入，能够得到，能够真正的不但认识而且能够得到基督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的丰盛，这个奥秘的丰盛。保罗是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以斯拉带领人从巴比伦上来，一面是保罗带领人得到基督的丰盛，不但领人脱离黑暗，把人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而且呢还把人带到基督的丰盛里面，那个奥秘的丰盛里面。所以保罗是更加谨慎，所以这两边相对啊，就是寻道与传道，你要寻道你才能够传道。以斯拉是定制来寻道又尊道，保罗是声明基督的奥秘，可以说是明道传道，他先明白主的道，所以他那个传明白奥秘，所以那个传奥秘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才那个传神的旨意。所以他为教会祷告怎么祷告，一章九节他说，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这是保罗为教会祷告，也是这样带领人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不但把人带出巴比伦，就是离开罪恶，带出巴比伦什么意思，离开罪恶，不但离开罪恶，哎呀，进入基督的丰盛，这就今天两章的意思。因为领人 离开罪恶，从巴比伦上来，还要像保罗一样领人进入真正的得到基督的丰盛。啊，今天我们分段，今天又是一节对一节，一节对一节，所以前面开头第一段是十节对十节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定制真道，定制真道，申明神旨，神所帮助，定制真道，申明神旨，神所帮助。那现在我们就看第一节开始，一到十这一段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他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，这里就讲以斯拉，以斯拉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，他真正是得到神的帮助，处处得到神手的帮助，不但帮助他，也帮助他所带领的所有的归回的子民，能够平安的能够也回到圣城，以斯拉得到帮助。所以这章我们就看见以斯拉怎么得到帮助。首先给我们看到他的家谱，他是谁？希莱雅的儿子。下面就告诉你希莱雅是谁，这往上推，希莱雅就是亚伦的子孙，是正统的祭司的子孙。所以以斯拉是一个祭司，做祭司体会神心，为人代求，为人代求，是一个忠心的祭司，所以以斯拉本身是祭司。所以到第五节就明白了，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不基是亚比书的儿子，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，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，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。所以祭司也都被掳了，以斯拉从这被掳之地上来的，他自己离开罪恶，他也带领人离开罪恶，就讲到他首先一到五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祭司，第六节他不但是祭司，他还是一个文士，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是一个通达神律法书的一个文士。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，这个文士变成假冒伪善的文士了，跟法利赛人是连起来，这些文士就是精通律法，但是他们仅仅是外面，没有真正里面，知而不行。但是这里的文士不是这样，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个敏捷的文士，是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就是说文士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一个老师的意思，是一个教师，他就是一个教师，他是一个精通摩西律法的教师，应该这么翻译就更清楚了。敏捷的意思就是精通，通晓通达，精通律法。你要精通律法，那一定要怎么做呢？那一定后面第十节告诉你要定制考究才行，你自己要下功夫。像刚才所说的，我们自己要在道中认识主，要追求，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在哪里追求？在道中。是一切的奥秘在这本律法里面，神本心一切的智慧丰富也都在这本书里面，就是主的话里面。所以这个里以斯拉他所以能够成为第二批被掳归回的领袖，是因为他看重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。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是通达这个律法书。底下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我们要得到神手的帮助，最要紧的就是你自己要寻道，要守道，既不寻就不守，哪里会看见神借着亚达薛西王，借着王人的效力，神手来帮助他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，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米有上耶路撒冷，这就告诉你第二批所包括的人，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有祭司，有利未人，有歌唱的，有守门的，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在利未子孙里面，还有尼提米，尼提米就是殿役，他们都从巴比伦那个上耶路撒冷。什么叫做巴比伦上耶路撒冷？就是彻底离开罪恶，与罪恶一刀两断。本来住在巴比伦，生活习惯、爱好、情感完全世俗化，完全被罪恶包围，完全沉在罪中。那你是住在巴比伦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住在巴比伦。你本来是祭司，你本来是利未人，本来应该服侍主，以后服侍世界，服侍杜甫，沉溺在世俗罪恶误会当中，这就是巴比伦的意思。但神的心里不是这样，应该出来。所以 要受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，就是在神的殿中按班供职，歌唱跟利未人按班供职，必须分别为圣。什么叫从巴比伦上来？就是分别为圣。那我们要从思想意念到行为都要分别为圣。那我们到底上来没有？你是住在巴比伦，你还是住在耶路撒冷？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了，离开了罪恶，和这一刀两断，真正上来住在圣城，你就是住在主的里面。第八节，王第七年五月，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什么时候启程？什么时候到呢？这当中经过四个月。第九节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。正月一号，这是一年的一个开始。所以我们要从巴比伦上来，你总要有一个起头，立定心志，离开罪恶，这就是你的正月一。正月一日，这一年的第一天，我就要分别出来了，这就一个新的开始。正月一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吗？一年的之初，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正月初一，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为是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，这当中不是整整四个月？这四个月你要刻苦己心，这四个月你要经历神怎么样的救赎。我看这四个月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，靠恩典，但是你自己也要离开罪恶，你不能半道又留恋又回去。那一个罗德的妻子叫什么啊？罗德的妻子成了一个圆柱，为什么？他就是留恋索多玛，他出来了，天使的手把他拉出来了，结果他就变成了圆柱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四个月真正的要出来，那么就会看见神是恩的手帮助。神帮助的意思，一路平安，一路顺利。神帮助的意思，也就是神救赎的大能的手，神大能的手，神救赎的手来帮助。所以结果呢，就能够到了五月初一日，就到了耶路撒冷。可能有些人就半道死去，半道就回去，半道就扑倒，就没有成功。所以成功你要靠神，靠神的手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的一生就是神的手来引领我们，他亲自带领我们。这个手的意思就是神的引领，神的引导，神的帮助，神的指领，神给我们指出方向。手不就代表方向吗？他指引，耶稣领我，我必跟随。你必须要这样才行，主领你，你根本不跟随那也不行。所以在旧约里，在以西结书，神的手是代表神的灵，那也代表神的灵。我们要顺从圣灵，你要体贴圣灵，你会才经历到神的手是帮助。第十节更要紧，请大家一起念：以斯拉定制考究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个以斯拉真正是归回的领袖，这个领袖不是外面的，是能够带领人来教训人，使人能够遵守主的律法。为什么被掳？被掳的原因就是离开主的话。你看，我们找我们个人的原因，为什么灵性被掳？为什么住在巴比伦？为什么贪恋世界？就是因为你轻忽了主的道，你不看重主的话，你没有这个留心主的话，也不听主的话，违背了主的命令，那当然就是被掳。所以如今的以斯拉怎么带领人？以斯拉是用主的话来带领人。那他自己，你看看他多下功夫，他是怎么？他是定制。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定制，要立定心智，你要定制，你要考究，就是你要研究，你要寻求的意思。考究就是寻求，要切切寻求，要往来奔跑，像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，末世的时候人们要往来奔跑，要切切寻求，要切心研究。不懂就让他不懂，那你根本没有研究。什么预言，什么奥秘，与我无关，根本不懂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不懂还装懂，乱讲乱领会，糊里糊涂还以为自己很懂，那更可怕。定制的意思，我不懂，我一定要懂，我就要寻求，一定要进去，要立定心智，来寻求主的道，来守住主的道，来遵行啊。你先要定制，然后你要寻求，然后你就要遵行，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律 法是神给以色列的产业，神的律法就是神的道，而且呢他自己得到了，自己真正得到了，就能够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，这样的才叫贝鲁归回。我们里面今天不把主的道出嘛，说实在的我们没法带领人，这个社会这个教会多么复杂，就拿我们现在说的这一个我们姊妹去的这个地方，华妹去的这个地方啊，又是闪电派异教的这个掺杂搅扰，又是原来的那一个什么呀分裂的那个搅扰，又是另外一个不分辨为什么的搅扰，三方面的搅扰可能还要多，各方面的这个掺杂的撒旦的工作。如果你没有走到，你怎么带领人，拿什么带领人？我的看法你的看法，主的道，主的道是唯一的标准，用主的话来带领人，因为主的话能苏醒人心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主的话就是方向，主的话赐给人有智慧，赐给人有明辨，是吧？这就是到十节为止。所以这个以以斯拉为中心啊，我们看他是怎么带领人。对的，这边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十节，这边就是使徒保罗。这个保罗是深深的在亚历伯旷野推透生命福音的奥秘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保罗说，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生命深深的明白福音的奥秘，基督的奥秘，所以他写这卷书他能够写得出来。所以我们看一节二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仆人。奉神旨意做使徒，他不是糊里糊涂的，奉神旨意来做基督的使徒，那面就是得神帮助做领袖。以斯拉名字就是得神帮助，就是帮助的意思，因为你要奉神旨意你才能够做领袖做使徒。而且保罗的一生就是活在神旨意中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。为什么第一句这么写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卷书也是一个卫道的书，护教的书，因为哥罗西教会当时陷入当时的一种异端，这个异端就是一种什么呢？一种混合的教派，是掺杂了犹太教又和当时的那个神者主义掺在一起，就提倡什么？提倡苦修、禁欲、守节期、行隔离、敬拜天使等等，就是哥罗西教会有很多错谬，被理学小学律法一传掳去了。所以保罗作为基督的使徒要带有权柄，所以第一点就是表明他的身份带有权柄，我是奉神旨意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来写信，那边就是做领袖的这个以斯拉啊，就是以斯拉。这边问安，主里问安，写信给谁？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实际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勉励的要求，是不是这么忠心？那你面对异端假道，就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忠心；面对一些错误的教训，你是不是忠心？守得住，守不住主的道。如果你真正在基督里有忠心的，你会得到上面来的恩惠平安，从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。所以这边就是使徒的主理问安，那边就是以斯拉领人归回。我们领人归回是什么意思？带领人得到在基督里的恩惠和平安，因为你住在巴比伦，你没有平安，有恩惠吗？有平安吗？只有肉体情欲的暂时的最终之乐，到时候你苦斗，没有恩惠，没有平安。所以只有这个以斯拉把人带回来，他真正有恩惠平安。底下再看三节、四节、五节，从三节开始啊，接着不但问安，下面就是保罗在代祷中为教会的感谢，在代祷中为教会的感谢，一直到八节，一到八就是问安与感谢，说明保罗为什么为他们感谢，因为保罗实实在在的为人代祷，对这个教会他有所看见，有所负担。而且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，是以巴弗建立的，保罗尚且对他这个教会这样的有负担，是如同自己建立的一样。所以第三节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。 以对着你们就做祭祀，做祭祀。你们以色列是什么？是祭祀。做祭祀就是为民代求，像亚伦就是为民代求，做祭祀嘛，要为民代求。这边就做使徒，常常代祷。所以以色列和保罗今天主要的是两边相对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感谢神，为什么感谢神？因为我常常为你们祷告。我们常常的大概偶尔祷告一次，我们为人代祷有没有负担？如果一个人以我为中心的话，你根本没有负担祷告，一天还不够绕自己的圈呢。要常常为人代祷，这就是做使徒。那边做祭司也为民代求，因为我听见你们在基督里有信心，这是第一点，为他们感谢神。哥罗西教会有信心，还有呢，不但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。讲到三点，就是说哥罗西教会本是一个信爱望的教会，是借着以巴弗所建立的，是这样一个教会，怎么不为他感谢神呢？是什么呀？是有信爱望的教会。所以保罗为什么感谢神？那边就是讲到以色列的身份是蒙神拣选的祭司，一个蒙神拣选的祭司，他的里面一定是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。这有信心、有爱心、盼望是指的哥罗西教会，对的，也可以对以色列。以色列的身份，他是从祭司的这个子孙。第五节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所以他有三样，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正道上所听见的。那怎么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？就是从所听的道而来的。你听了道，你追求道，你不住的遵循主的道，那你就会操练出来，在敬虔上操练，就会得到信爱望，是这样得到的，是听主的道而来的。所以也证明啊，这一个带领哥罗西教会的人是领人得福音的真理，领人得到福音的真理啊，他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那面就是以色列领人从巴比伦上来，为什么提以色列？因为以色列是个领袖，领袖做什么？领人从巴比伦上来，这边就是领人得到福音的真理。福音的真理就是使得我们离开罪恶，离开巴比伦。底下第六节、七节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就是这个福音不但是在他们中间，而且在各地都能够结果增长。结果增长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福音在他们里面真正扎根，而且结出果子来，能够结出果子来。那个叫更多人都那个蒙恩典啊，都那个蒙恩典。而且呢也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啊，得福音的真理，得着福音的真理啊，就是说应该怎么领人。以巴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是带领人得着福音的真理。那面就是以色列带领人脱离罪恶归回。什么叫得着真理？你得着真理，你必须带领人脱离罪恶。所以到神家里也是这样，任何人来到神家一定要倒空罪恶，脱离罪恶，脱离巴比伦，你要离开巴比伦，脱离罪恶归回，那这面就得着福音的真理，得着福音的真理。这边呢我们看到两边相对啊，一面那边是什么？第六节那边就是以色列得到神手帮助，这面就结果增长。你怎么就结果增长？福音在我们中间扎根，自己蒙恩就会带领别人蒙恩。如果自己根本没有扎根，你结什么果子？任何一个树苗都是自己要扎根结果子，才那个啊，你以后才那个结果，才那个增长。所以这件事指着哥罗西的教会，也指着福音传到普天下，在各地的教会都能够结果增长，那么就是要得，就会得到神手帮助。没有神的手帮助，没有神的灵帮助，你能结什么果子？也不能够增长。那边提到以色列不但是个祭司，而且是个敏捷的文士，敏捷的文士就精通主神的律法。这边就是使徒，是忠心的使徒，忠心的工人，忠心的仆人。也再看七节八节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。所以 以巴弗是做基督中心的指示。保罗常常在写信的时候去介绍别的工人、别的同工，胜过他自己。所以他提到这位神的仆人是做基督中心的指示。那面就是怎么样做基督中心指示呢？就是领祭司立位人归回。你不但领普通百姓归回，还要把祭司立位人都要带回来。那传道人的被动，祭司立位人都要领人归回，要这样的归回，领人归回，那么就是中心的指示。第八节，一般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，这就是说以巴弗到了保罗那里，把教会的恩典、教会所蒙的恩典告诉了保罗。教会以巴弗啊，提到教会是什么？因圣灵所存的爱心，就是蛮有爱心。这个爱心是从圣灵而来，因为圣灵把爱浇灌下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就是保罗为教会又一样的感谢，各方面的感谢。第一点就是他们有兴旺爱，第二就是结果增长，第三呢就是他们在圣灵里有爱心，这是以巴弗的报告里面让他们知道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是蛮有圣灵里的爱心。就是说为这个教会感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蛮有圣灵里的爱心。那边就是都一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真的回来才行，没有主的爱，谁也带不了谁回来。大家都彼此相爱了，满有圣灵里的爱，就能够都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主的里面。再看九十两节，九节开始，我们知道就是使徒的代祷，代祷实际也就是要求，九到十四，而第九节是最重要，第九节是最重要。他说：“因此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。”那这个这一段呢，我看最要紧的就是保罗前面为他们感谢，说明保罗对他们还是觉得不够满足，觉得他们不够。你们虽然已经有蒙到很多的恩典，为他们感谢，一二三，为他们感谢还不够。底下呢，从第九节就是保罗对他们的为他们的代祷，也就是对他们的要求。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说明哥罗西教会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不够，对神的旨意不够清楚，所以容易被异端假道所欺骗。所以我们缺少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智慧悟性就是聪明，智慧聪明都是从圣灵而来，从神的灵而来。所以你要不住的为人代祷，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领人满心知神旨，那边就是以色列领人归回侍奉神。因为祭司地位都回来了嘛，领人归回侍奉神，我们要带领人归回侍奉神，一定要什么呢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要满心知道。那你怎么满心知道呢？那这边就是要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，所以我们大家要追求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。你说从哪里来？智慧聪明从圣灵而来。那你怎么得到圣灵？多读经多祷告，你满有圣灵。你得胜罪恶，你有圣灵。你肯对付老我，你有圣灵，你多体贴圣灵，就蛮有圣灵。所以蛮有属灵智慧悟性，那边就是以色列通晓耶和华律法书，要通晓。敏捷的文士们要通晓，就通达这律法书，彻底的精通，精通的意思。那你怎么能够通晓耶和华律法书呢？你看看对待这边就需要什么？需要属灵的智慧悟性。也可以说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，你根本不懂，你头脑知道，你心灵还是没明白，没有真的融会贯通。第十节，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他。这正是保罗为他们代祷的内容。这边就是你要行事为人蒙神喜悦。怎么就行事为人蒙神喜悦呢？对的，那边就是以色列定制考究遵神律法。一个真正定制，我们就是太缺少这个制，没定制。 三天好好读经，两天又不好好，又体贴肉体，又懒惰，又懈怠，不肯下功夫，不爱惜光阴，那你能够贯通啊，就不能够精通。定制考究尊神律法，对待这边来就是行事为人蒙神与喜悦。行事为人就是你结出果子来了，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不定制考究，不遵循律法，绝对不会行事为人。行事为人一定是都处处讨人喜欢，得人心你就不能得神经。那面是教训人守道，这面是善上结果子，善事上结果子，你要在善事上结果子，不要在恶事上结果子。善事结果什么意思？你因为自己贯通了主的道，你就能够多多的去帮助别人，叫别人蒙恩，叫别人遵守主的道，这是善事的结果子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从第十一节开始，我看啊，是十一节，十一节我们就一直到末了了。十一节，即使以色列，第二段的题目我念一下，第二段的题目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，那么十一节到二十九节，主为元首，尽心传道，奉献感恩。因为被掳归回啊，他们奉献感恩。这面是保罗怎么尽心传道，我们看一下第二段。第二段主为元首，这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讲到祭司以斯拉，他怎么带领人归回。第二段，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，亚当先生王赐给他谕旨，上面写着说，下面就是说，因为以色列这样的遵循神的道，定制的寻道尊道，所以呢，神就借着亚当先生王来为他效力。下面是王下的谕旨，这就是神所的帮助。像什么谕旨呢？底下就说了，这封信写给他，说诸王之王亚当先生达于祭祀以色列，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。所以每一次提都是祭祀文士，祭祀文士，祭祀祭祀也是文士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传道人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，祭祀祭祀就是祈祷，为人代祷，也是个文士。你要传主的道，你要教导人明白主的道。他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，祭祀立位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，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。这一个谕旨就是批准以色列带着人第二批归回，这不就是神旨这个君王效力，批准可以去，只要你甘心愿意回去都可以回去。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，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，而且还告诉你们可以查问到底这个情况如何。又在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神的，连王和谋士都有所奉献。还有呢，带着你在巴比伦省所得的金银，还有百姓乐意奉献给神的都带着。就是说以色列从巴比伦起行的时候是丰丰富富带着神的恩典，也带着大家的奉献，连王的奉献都在内。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、公绵羊、绵羊羔和铜钱的素祭、奠祭之物，现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。所以以色列归回是负有使命的，是带着众多人的嘱托，要什么用这些个金银来买牛羊，好献给耶和华。就是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？本来一天的就是在巴比伦犯罪，体贴肉体，放纵情欲，看东看西，满足情欲。现在归回了，就要什么？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坛上献祭赎罪的意思。献祭为了赎罪，献祭为了感恩，先赎罪，然后才能感谢神。所以就要献在坛上。剩下的金银，你和你弟兄看怎样好就怎样用，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。连这个王都说出这些话来，你们要照着你们神的旨意去做，不是随便做。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，你要交在神的面前，你要交好，你要如数归还啊，这也包括器皿了。你神就所以可见的第一批 贝鲁归回带着器皿还不够，现在第二天也带着器皿回来，就从我们自己归回带着器皿，神所拣选的人，分别为圣的器皿，怎么样做神殿里的器皿，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这个我们大家要记住，你怎么做殿里的器皿。本来这个器皿在巴比伦呢，长期在巴比伦，那真是污秽肮脏，神能用吗？神根本不能用。真正做器皿就是提摩后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，你要自洁，你才能从神殿的器皿才能够带着回来，不然你不过在巴比伦，你怎么被神用啊？这么污秽神不能用，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得做贵重的器皿，这样的器皿才能够放在神殿里面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一定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自洁，那就是我们从思想、行为、意念、言语，我们都要洁净，脱离卑贱的事。本来污秽肮脏，巴比伦一切所做、所行、所看、所听，都是卑贱的事。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是罪恶、世俗，都是卑贱的。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，不再追求下面的事。所以这些器皿都要带回来。要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。第二十节，你神殿里若再需用的经费，你可以从王的府库来支取。你看看大量的宽厚对待他们，我亚撒西西王又降旨，二十一节，又降旨，与何西一切库官说，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色列，无论向你们要什么，你们就速速备办。跟前面大礼物王很像吧？神可以兴起大礼物，神也可以兴起亚撒西西。神兴起大礼物，那是在第一批所罗巴伯约书亚的时代，那个年代呀、重新恢复建殿，神兴起。这次是第二次被掳归回，神同样兴起君王效力，因为这一个文士祭司以色列，你看看光以色列叫什么？文士祭司，既是文士又是祭司，这就是以斯拉的专业。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专业，我们的专业是什么？读经祷告，祈祷传道为事，这就是这个专业。他无论向你要什么，你都可以速速来备战。就是银子制造一百他年的银子，一百克尔啊麦子，还有酒，还有油，盐不计其数，你也可以给他，就要什么给什么，就这么方便。二十三节，和天上神所吩咐的，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。你要为这个殿，你要详细办理。为何是愤怒领导王和王的众子呢？意思说，如果你们不这样行的话，王都要遭到神的烈怒，这不是吗？说明这些人，他们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对神有一个惧怕，有个敬畏的心。二十四节，我又小于你们，这些祭司、立位、歌唱、守门的和你挺你，并在神殿中当差人，不可叫他们进贡、交课、纳税。就是说，对这些人免税，你看看奇妙吗？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现在在美国宗教免税，那有的州免，现在我们这个州都不免了，都不免了，因为经济情况不好嘛，宗教组织就不免了。这个在当时来讲，所有祭司、立位人服侍上帝的人，这个国王就可以免税，不用交课纳税，不可以不必进贡，就特别的对他们的宽厚。那当然减轻他们经济的负担。二十五节，以色列呀，要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，将所有明白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、审判官，治理河西的百姓，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。那就是说，把这个权柄给了以色列，你有智慧，你来派人来管理河西的百姓，就是指着归回的子民。而怎么样管理呢？什么条件、什么资格的人能管理以色列百姓，教训以色列百姓？那就是说，明白是吧？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，所以今天这章就是要寻道、明道、真道，才能够传道，才能够带领人。明白律法的人，立他做士师、审判官，好教训百姓。凡不遵循神律法和王命令的，那就速速定他的罪，或致死，或终究，或抄家，或囚禁。就是说，不能违背，一定要这样去做。所以最后一段就以色列怎么不感谢神呢？大大的感恩。我想以色列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王来效力。什么原因竟能以色列敬畏神？定制考究遵循约翰的律法书，也带领人遵守，就这条 真正的祭司，他是真正的文士。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做祭司做文士，可是要像以斯拉这样的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的文士。所以最后一个，以斯拉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是王取这心意，修饰耶和华我们神的殿。所以第二批殿的归回是修饰这个殿，修饰。那么就是说明也经过破坏嘛，所以要重新修饰，不必再重建殿了。为什么王取这个心意？是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是神使这个王，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是随着神的什么神的意思来流转的。而且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是恩于我，所以以色列是将荣耀完全归给神，他知道是神是恩给我，在这些君王面前施恩于我，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，我就得以坚强，从以色列中召举首领与我一同上来。他特别提到首领，当然后面告诉我们第八章也讲到有百姓，不是没有百姓，首领最重要，一同上来。上来什么意思？离开巴比伦，彻底分别为圣，离开一切罪恶，一刀两断，真正带领人归回，真正来重新修饰神的殿，神的手帮助。那对待这边我们先翻过来第二段，就从十一节开始啊，十一节。我们现在看，这是借着保罗为他们的代祷，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，忍耐宽容。那这就是先是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那么接着还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什么在善事上能够结果子，现在再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在各样事上都能够力上加力，这都是代祷，力上加力。那边你说怎么叫力上加力、啊、对着那边就通达诫命，一个有诫命有主话的人就力上加力，出于他的话没有依旧不带着能力，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主的话本身就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言语主的话语神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能够把香柏树都能够震碎，是大有能力。所以你有主的话你就力上加力，而且呢你凡事都能够忍耐宽容，因为没有力量你怎么忍耐宽容，没有主到我们都不能做不到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凡事忍耐宽容，那么就蒙王赐下谕旨。这以色列也经过多少忍耐宽容，你想带领这么多人回来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也经过很多的苦难，是吧？十二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这怎么不感谢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，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看到将来那永远的，现在是所不见的，但是是永远的，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对着那面就是以色列，通达天上神的律法。如果你不通达的话，你连知道都不知道，更得不到了。要通达天上神的律法，那么你就能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。那边就是甘心上去蒙王批准，这边就保罗把人救人什么领人脱离黑暗，牵到爱子国里，脱离黑暗，牵爱子国，牵到爱子国里，就是你脱离那黑暗还不算，就是对着那面就是巴比伦上来了，你要甘心上来，那边就是蒙王批准，这边就是把你牵到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，不但脱离黑暗。所以保罗把这个救赎讲的这么样的深透啊，我们现在就脱离黑暗就完了，他把你牵到爱子的国里，就是说你这一脱离黑暗，你这一得救，你就能够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，我们要一直追求上去。十四节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啊，在爱子里才得蒙救赎，那么就是照神律法来查问情况，那边不能离开这个律法，这边呢就是在爱子里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两边的伴偶是什么呢？那边始终讲律法，律法神的话，以斯拉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话里面，不但是离开了巴比伦，把人带到整个道中， 这条真正的上来。这边使徒保罗始终把人带到爱子的里面，这是基督的里面，也就是爱子的里面，也就是主的道的里面。你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点十五十六，爱子是谁呢？十五节以后，意思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爱子，就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他那一个完全的荣耀。所以十五节、十六节一直到十五节，可以说一直到十九节吧，是讲到基督啊，这位神的爱子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跟宇宙的关系，他跟教会的关系。十五节讲到跟神的关系，这爱子是谁呢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，他就是代表神，他是神的像。你看见儿子，你就看见爸爸，爱子就是神的像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也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就是神的像啊，所以这个一样啊，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什么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谁看见神了？你看见爱子就是看见神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这个神的爱子，就完全彰显神像，神的形象，完全彰显神形象。那边就是带着金银甘心献给神。当你认识谁是神的爱子，神的荣耀你认识，因为借着爱子你就认识了神。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就像妹妹一样甘心乐意带着金银来奉献给神。也可以说我们得着基督，我们就得着一切。底下十六节，你看十六节十七节很明显讲到这个爱子和万有的关系，和宇宙的关系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所以爱子是谁？爱子是创造者、造物者。所以李长寿说爱子，说这个耶稣是什么？是受造的，这完全错谬。他根据十五节，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是所生的并不是他，他是被造的意思，他完全混淆了神的真理。爱子是谁？万有靠他创造的，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，或者有位的、组织的、执政的、掌权，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他创造天地万有，是不是？又是为他而造的，因为神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嘛，为他造的。我们知道为他造就是为人造的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不是？神一切都是为了人，这是讲的这个关系，两边相对。这个万有借他啊，靠他借他而造，不但靠他，而且借他而造。那么就带着金银甘心献礼，甘心奉献礼物。这么一位主，他是创造了万有，又统管了万有。你说我们不应该奉献礼物给他吗？十六节，这边万有为他而造，你看靠他而造啊，借他而造，为他而造。大家要把这三样要记住，这就是基督跟万有的关系。所以你首先认识这位基督，他是救赎者，后面讲到他也是创造者，创造者。箴言第八章不是也讲到吗？所以十六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万有为他而造，那面是君王大大效力，君王也在他以下嘛，君王都大大效力。第十七节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靠他而立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今天托住万有，所以万有靠着他现在还在运转，还在，意思说还能够站立得住，靠他而立。两边相对，就是万有靠他而立，那么就急速买牛羊献上，万有都靠他，所以牛羊算的什么都在神手里，都神赐予的。底下更要紧是十八节，十八节、十九节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两节是什么？是讲到这位爱子和教会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每一节领会的，他到底讲的是什么？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？他
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是基督是元首。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教会，宇宙之间所有的教会，基督是元首。所以有人讲我的教会，哪个是你的教会？基督的教会，教会是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就是创造者，教会的创造者、创始者，就是原始的意思。他是教会的创始者，是死里复活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有没有在凡事上居首位？这更重要了，两边相对，让他凡事居首位，就是基督凡事居首位。那边就是连王都这么说，王怎么说？总要遵神的旨意。既然基督是什么？是凡事都应该居首位，那我们要对着那边就总要遵神的旨意，就是吧？十九节呢？我们看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这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一切丰盛都在他里面。这是十九节，两边相对，就是享受他里面的丰盛。那面是个殿中的器皿，殿中的器皿啊，带到神前，交在神前了。那面就指着器皿说的，这边就享受神的丰富。我们如果不享受的丰富，我怎么做器皿？这个器皿要为主使用啊。这边就是一切丰盛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要享受他的丰富。底下二十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讲什么呢？基督救赎的工作，基督和救赎的关系。如果基督只是个创造者，和咱们还是没有关系，和我们怎么有关系呢？二十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在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就是借着十字架成就和平，借十字架成就和平。那面就是经费从王库里支取，十字架成就了和平，而且呢使这个王的经，这个一切经费王都负责的意思，不是都为我们效力吗？这一切还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。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是什么呢？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通达神的律法，这边就不再与神隔绝。我们从前与神隔绝，我们现在怎么样就不与神隔绝？对着那边就是你要通达律法，你要通达神的律法，通达神的律法，你就不再与神隔绝了。底下我们也不忘记我们从前与神为敌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从前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前什么光景，是与神为敌，是吧？那边是什么？王又效力速速的背叛，所以更加知道是恩典。我们不配，本来与神为敌，现在上帝让万有都为你效力，王又效力速速的背叛，这不是恩典吗？这完全神做的。底下二十二节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你看看保罗这几句话就把这个救赎讲得这么完全，这就意思说，他不但是在借着十字架流血救赎我们，使我们与他和好，而且呢还叫我们什么呢？叫我们圣洁无瑕，是不是？二十二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叫我们圣洁无瑕。那面就是蒙赐丰盛，那面就是借着地上的君王赐给你丰盛，所以以色列是丰丰富富的回去。这边呢更要紧的是圣洁无瑕。第二三节以后有三个勉励，二三节他说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，第一是什么？恒久遵道，恒守主道，也可以说还要根基稳固。那面就是详细办理，免得神愤怒临到，免神愤怒。那面就是连君王都对神这么敬畏，那这边告诉你，我们更要什么？更要对主的道。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就是恒心，恒守主道。我们常常不够恒心，哎呀，这两天热心了，在山上你挺热心，等你下去了，可千万不要又什么又忘记了。又没有恒守主道，又不好好读经祷告了。恒守主道还要根基稳固，根基稳固什么意思？就真道深深扎根，也把你的房屋真正盖在那个它的磐石上，它那个坚定不移，不至于 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，不惧不受诱惑，又离开了主的道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的啊，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。所以这三个勉励包括什么？第一是恒守主道，第二你要根基稳固，根基稳固。第三是什么？就是像保罗一样做福音的指示，要广传福音，就是广传福音。啊，这福音要传到普天下。是你们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，所以我们今天都要传，广传，为福音忠心，那乃是为神殿效力。这是二三节啊，为福音忠心，那乃是为殿效力。下面最后一段就是二四节到末了，这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传这个奥秘，怎么传？第一是以苦为荣啊，受苦传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得快乐。”以苦为乐，哪个传福音像保罗这么受苦他还快乐啊？我倒觉得快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肉身受苦，我真觉得不配，我能够在什么呀，有份于基督的患难，补满基督患难缺陷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有份于基督的患难。保罗这么欢喜，这就叫做保罗是真正的福音的指示。所以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福音的指示，就是用忠心的仆人的意思，怎么传福音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啊，欢喜有份基督患难，对的那面就是啊忠心侍奉，那面就是祭司立位人，你忠心侍奉蒙准免税，你看这个恩典都会领到，蒙准免税啊，这君王了嘛，什么瞌睡了，这个纳税了，都给他免掉。二十五节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职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。这是第二点，你说做怎么做福音的职事？第一是什么啊？受苦传道，是不是受苦传道？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是传的全备。你怎么传呢？什么叫传的全备？你们信耶稣，信耶稣上天堂，这个是不够全备的。是不是会信耶稣你得好处？那你不但不全备，你还有偏差。难道信耶稣就得好处啊？地上成功，地上繁荣，那是大错特错。保罗是传的详细，传的纯正，还要传的全备。全备的意思是带领人，叫人能够不但一心称义，还要成圣，还要得胜，还要成圣，还要最后身体得赎，等候基督再来，将来在国中有份。这个要把全备的救恩要讲清楚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把神的道传的全备，那边就是明律法教训百姓，那边就是要设立一些的审判官和什么和这个什么什么事实，审判官其实也就是事实，设立这些官员为了什么？就让他们自己要明律法，才能够教训别人啊。所以这边就要传的全备。那面就是明律法者教训百姓，意思说你根本不明白律法，你也不要去教训百姓，那你叫误导人了。有些人就误导人，我们从前也误导过人，自己是不大清楚乱讲，这不是误导人吗？是要教训别人，自己要明律法。第二十六节，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。你看看保罗所讲的道是什么道？成奥秘的道，历史在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保罗又是谦卑隐藏自己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明得明奥秘，更当遵行；那面是违背王命，速被定罪；那面是你不能违背，那面造成一种空气，大家都要遵守，不遵守的不行。当然我们要从内心里遵守，不是一个政权来叫你遵守。这边是得名奥秘，你更当遵行。保罗是真正得到这个奥秘，向圣徒显明了。底下二十七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说明这个奥秘和外邦人有关系，也就是以弗所书所第三章所说的啊，这个奥秘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称颂奥秘的丰盛 可证丰盛啊，是外邦人都蒙恩，叫称颂奥秘的丰盛，那边是称颂神是王效力，那边以色列也在称颂，这边你看保罗也在称颂，你看这个奥秘在万民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不是称颂吗？奥秘的丰盛啊，那边就称颂神是王的效力。最后两节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，这就告诉你，不但传的全备，你还要靠诸般的智慧来传啊，劝诫人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第三就是用诸般的智慧传，第四就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前啊。所以这最后我觉得这几点也很要紧。我们数数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二十九节，尽心竭力的传，尽心竭力。他说我也为此劳苦，尽心竭力一定要劳苦，昼夜不得安宁，常常要少睡觉，要多劳苦，要忠心尽忠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，意思也不是靠我自己，靠了圣灵的大能，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就是圣灵的能力，我可以尽心竭力啊，任劳任怨来做主的工作，来做福音的执事啊。所以这张圣经我看着哥罗西书太宝贝太丰富了，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一个工人，是像奥秘式的管家，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是一个福音的执事。所以最后一段怎么样做福音的执事啊？这两边相对，诸般智慧劝导人，二十八二十九啊，先看这个诸般智慧劝导人，那边就是先带头正知尊道，就讲以斯拉嘛，以斯拉跟保罗相对嘛，保罗是用诸般的智慧来劝导人，那边就是带头领袖啊，先带头正知尊道，一面以斯拉称颂神是恩手帮助，这边是保罗以传扬神引人到神前，把人带到神前，而且是完完全全引人到神前，这个意思也就是不是领人归己，传到了最大的毛病最容易的就领人归己，不是不觉得让人看见自己重要，比别人重要，比上帝都重要啊，不是领人归己，把人领到神前。最后一个意思啊，这边是靠神大能尽心竭力，你怎么传你要靠神大能，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怎么传，怎么那个尽心竭力的传，尽心竭力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日夜劳苦忠心至死啊，尽心竭力来带领教会牧养教会，甚至写信亲自去看望，靠神大能尽心竭力，那么就得以坚强一同上来，因为神的手帮助所以得以坚强，以斯拉的坚强是神手的帮助，保罗尽心竭力是神运用的，是靠圣灵的大能，一面靠圣灵的大能，那边是靠神手帮助啊，得以坚强一同上来，什么人上来，主要是祭司立位人要上来，首领要上来，所以教会的工作最重要的关键的工作啊，现在一般都是重点对象是信徒，实际重点应该是传道人更重要，你看任何一个奉新会议，这个会议那个会忙来忙去不蒙恩的都是领袖，他没有时间呢，有人就在那门口啊，看顾人呢，照顾人呢，关心呢，服侍啊，但实际他们本身倒是苦干，可能信徒比他们都蒙恩，这是一种缺陷啊。所以我们真看见以斯拉是在你首领上来，特别提到首领的要紧，一批批的祭司利未人都上来啊。这边保罗讲到自己怎样做福音的执事，这当然也是勉励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做福音的执事，是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保罗就是怎么做，那我们在这一章圣经也看到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求主真是兴起像以斯拉这样的工人，像保罗这样的工人，把人真正的从巴比伦从罪恶里带上来。如果我们自己还是眼目情于肉体情于今生骄傲不能得胜，你怎么把人带上来，你必须自己对付彻底你才领人上来，哪怕一个两个自己都不肯对付不肯上来，绝对不能领人上来，这是以斯拉啊。那怎么领人上来呢？定制考究遵循神的律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山上神给我们的功夫，甚至于说需要下几年的功夫，定制考究，而且要尊道，寻道尊道，那才能够领一批批的上来，带领人也来遵守主的道，来修饰神的殿，是这样的修饰，那么是建立这个教会，使教会得到基督里一切的丰盛。保罗是尽心竭力付了代价，保罗是自己得到奥秘，把人带到基督的奥秘里面。哥罗西书这一卷书就是讲基督的这个奥秘，也就是基督和他的丰盛，这个丰盛连外邦人都蒙恩。保罗如果自己不丰盛，我相信他不能带领人带到基督的丰盛里面。这保罗怎么来的？保罗是自己真正被神得到，他在亚勒伯旷野，他深深的推透，他深深的明白神的奥秘，基督的奥秘，所以他能够带领教会。第二章更重要了，是领人离开异端，带领人能够胜过异端，不但明辨，而且能够得胜异端，那更要得到基督的丰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大小轮的中心是定制尊道，智慧救人，神手帮助。